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也是我们休斯顿的老朋友，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咏梅，
听众朋友好，我叫咏梅。实际上我以前做过一次见证分享，
对，
是我第二次是吧？
很久很久以前了，
对，已经有段时间了。
要是有听众朋友能够记得的话，那就是需要给他奖品了。那您现在还在这个曼菲斯教书了？曼菲斯也算是一个南方的大本营了，有没有受到这次这个黑人运动的冲击啊？学生没有抗议要求他们加分啊，或者是老师要给通过啊？没有
没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现象呢，是跟从前不一样的呢？
我已经跟你讲过，这次游行以后，这些整个政治变局很大，让我一下子突然之间才明白过，哇，这个共产党的影响原来在美国也挺厉害的。
我就很好奇了，因为像你们这一代的啊，为什么这么直觉的觉得这个是共产党？
我一开始当然没有想到说这个 BLM 后面是共产党。
嗯，
我还是站在就是说可以同情可以理解，虽然我自己不会去游行，但是他们去游行我也觉得说可以的，美国有这个自由，
是，
对啊，如果我们愿意去聆听他们的声音的话也可以。
对。
但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稍微时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我就有点好奇，自己去查了，我就去看一下这个 BLM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然后谁发起的，
是，
然后我一看就是，哦，是发起的三个女的，两个，这三个黑人女的嘛，两个是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然后我就啊，难怪哦，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开始有一些照片传出来，
嗯，
就是什么那种铜。那种各种各样 statue 被砸，铜像被砸什么什么的，
对，
哦，我就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这就马上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经历的就完全一样的。
是，我现在在这边观察到两种中国大陆来的人，
嗯，
也是这个年龄的，
嗯，
有一类的人呢就像你一样 ，OK， 他们不见得是自己去查，但是他们都很坚定的讲说这个就是共产党，就是从共产党弄、那一套弄到美国来，
对、
嗯、他们的孩子啊，他们的甚至是自己的配偶啊，可能都站在另外一边，他们不觉得这是共产党、嗯、他们还觉得民主党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对的事情。那你这怎么解释呢？你的观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站在这个背后，不简单，这个就像共产党的运动一样。
So far， 我觉得跟我差不多年纪这个这一代的人吧，80年代我们就出来的那些留学生、嗯、或者在这边碰到的华人、yeah.不是基督徒的呢，他们没有很深的有一种像我里面这种认知哦，这是共产党的影响。但是我的华人群里头，当时这个 BIM movement 出来的时候，像我们在教授群里头就有一些帖子出来说，有一个教授，
嗯，
哦，你也听说过黑人学生要他加分啊，或者要怎么简单处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学校有一个护士学院的院长。说了一句，他说 Yes, Black Lives Matter, All Lives Matter， 结果被 fire 掉。
嗯，
那我们教授其实都有这个认知，这叫白色恐怖。
是啊，这个真的是白色恐怖。
所以呀，我还不太碰到华人像我这样背景的，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坚决觉得这是民主党做的一件好事，我还没有怎么碰到过。
我们这边还是有的。
你们这边还有？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看法，就不太跟教会的人接触了，可是他们还是有的。
嗯，对，有。然后大学群里头我就有碰到，大学群里头、嗯、那站在左边的那个同学，嗯，也是真正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大学群里我这个基督徒右，他这个基督徒左。
那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站在中国这边反川普吗？所以还是怎么样？还是那个因素在不在呢？还是他真的就是认为？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这种在白人圈里混的时间太久了、
哦、
他就是只看见这种大媒体给他的、一些喂养，然后他的观点就完全跟下一代的那种 啊，我们的孩子也许走到大学里得到的这种观点是一样。
嗯。
然后呀，很遗憾他都看不清楚。这个把人分成不同的种族，然后你就是讲这个种族压迫那个种族，那就明显你一想就知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斗争的这个方式嘛。但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还是坚持说美国这个，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很有知识嘛，很了解美国的历史，像当初这些黑人受奴隶，很可怜，你知道，他就会很有同情心，对呀。
嗯，
这种东西主导了他的思想。
对，但是他们可能也觉得我们看不清楚，是不是？
哦呀，他会觉得他的英文非常好，他教育深度非常高，我们大部分华人
没有这个水平，
没有融入这个社会，所以不明白这个社会啊，这个美国社会文化，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很多的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认断吧。
那你从这个发现他这个运动是？就是共产党整个的手册，几乎他们几乎是照着他的这个战斗手册来的嘛。
是啊，我就觉得真的让我就真的回想起来，我也想起小的时候在中国经历的，就明显嘛，那这个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族群，然后让你斗来斗去，
斗来斗去。
哎呀，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掌握新闻媒体，打倒权威啊，发动群众运动，就是这样闹到不可收拾，然后就能够进一步的搞他们的革命。这个是完全就照他们的手册一步步来的。然后你来美国也很多年了嘛，是不是？
对，我85年就到美国，你想我
那是、啊、那很早了。从这个你这个认知以后，对你这个人来讲，你是不是就开始比较投入美国政治了？
这次呀，我回头看了一下，我2016年，我虽然投了川普，但是我是暗暗的去投，也从来没表示过这态度。
捏着鼻子投的就是了。
对。呀、yeah, 我从2004年第一次投的小布斯。后面两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投。今年我就比较发声比较多，而且我加入了一个祷告群，很多的为这次选举祷告。
那你为什么呢？你给我们讲一讲呢？
我里面更大的感动，我觉得这次其实不是两党之争，真的是一个很明显，也是一个神的国跟个黑暗权势的征战，
意识形态、是吧？
对，要其实对共产党，像我们这些在大陆生长的，对吧？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仇恨，说实在的，因为我毕竟还是没有经过文革，只是文革生下来的。
你是那个时代生的，对。
出来了以后，对共产党又没有那么受那种很反呐、很恨呐、这绝对没有。只是后来清楚了，我当然能够理解到这两个的不一样，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习近平上台，然后他一点一点一点变化，我这边也就一点一点开始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是哎怎么搞的，怎么中国开放多年，我一直觉得对共产党的感觉各方面就是觉得蛮好的，也无所谓啊，就没有觉得他们是不好啊。虽然以前我也信主了以后，我也知道他们对教会还是有逼迫，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啦，就是那种感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2013年上来是吧？2015、2016那个时候开始起，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头。
怎么个不大对头法？因为他上来的时候，其实说老实话，我光忙着做节目，我根本就没注意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觉得他不大对头？他不是组织统御能力蛮好的，跟其他领导人难道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头两年当然哇，他搞这个强国大国那种形象哦，哇，那就一下子中国人那种士气大涨啊，然后出来的留学的，那我这个中国人在这边上，虽然不是从国内这种好像那种士气大涨，但也觉得蛮好的，中国这么强，对我们华人
就是啊，没什么不好，
这没什么不好，对，我觉得我是知道他把那个推掉了那个什么。连二任制嘛，变成那个终身制。
终身制，对。
Right， 然后另外一个我知道的，可能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从2017年，对不对？他那个宗教法，看到他这个下的手段就不一样，跟以前共产党虽然也有一直打压教会，但是那个力度就大多了。
新宗教管理条例。
对，宗教管理条例出来以后，我就开始看到他跟他对教会的敌对，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已经觉得习近平不对头，他是开始独裁，开始打压基督教，然后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吧。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有点去了解 共产党的事情啊。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性质其实也跟共产党也很有关系，你知道我是八九以后，六四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
对，
开始星球神，但是也是那个时候东欧解体，对吧？苏联解体，
对，苏联解体，
其实是一阵风啊，我那时候才觉得哇，这是一阵风，我这个中国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还苏联解体，那东西怎么会连在一起的？
嗯，
那你回头一看，那就是连在一起的啊。
嗯，
当然这次其实武汉肺炎出来的时候，
嗯。
一月份出来，哇，那我们在这边也都是华人嘛，心里头都是好像都是蛮爱国内的人。当时刚出来，我们以为肯定不会到这儿来，我们就像已经
是啊，对，
谁会想到会跑到我们这儿来？
而且很严重，
大家都为国内的人在那为他们祷告，想办法送口罩，然后大显爱心，来我们在这边。然后后来之后，二月初的时候传来消息，慢慢说，哦，原来武汉这次搞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国内这个专制体系又回到原来的那种不好的状况，然后那个李文亮的事情怎么样打压，后来李文亮死掉了，里面就是看到专制引起的这些百姓没有自由，言论自由等等等等，就更回到了以前的那种记忆。也看到了这个，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样子，因为不许你发言啊，不许有人民出声，然后在微信上呢更是不得了，你那二月份的时候发一些国内的事情的文章，十分钟发出去就给你删掉，
删掉了，对对对，
不得了，那后来我才发现，天哪，这个微信台平台怎么会管得这么严？
嗯，
那你就明显看见国内完全不允许言论自由。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华人其实心里头都看到了这个中共的那种用谎言来统治百姓，不给百姓言论自由啊，那个可恶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说了一些想要追讨中共的
你被删掉了是吧？
Yeah， 但我没删掉，但是我边上因为毕竟有学生嘛，然后甚至我们 UM 这边还有一些国内来的留学生，那他们对我还是蛮尊重的，还说，哎呀，王老师你现在国内出这样的事情是不好，但是就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去好像找这些领导算账啊，或者你去对中共这个政体体制要去反对他，那也不行啊，因为中国这么大，难道你要把中共这个拉下来吗？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就是还是先让这个疫情过去再说。那我觉得 OK， 也有道理，所以我就也后来也就不吭声了，我只是说那我们就是祷告吧，祷告you know， 为武汉祷告，为这个中国祷告，但我也加了一句为习近平悔改祷告。
你是
然后我们的同学还在那说你想太多了。
但是现在事情演变下去，
后来演变下去，我就发现 wait a minute， 这个中国变得这么黑暗，然后美国原来还居然有这么多自由思想跟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股势力，原来也在本国土地，就好像那个病毒到了美国，连这个共产主义思想的病毒也到了美国。
不只是一个病毒，对，
一个病毒，对，
同时这个川普开始对付习大大以后呢，中国的反美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了，对不对？本来普遍，刚刚我记得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民众普遍有很强大的呼声，要求政府有所作为，有所革新啊。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成了极少数的人，我们是一些被美国人洗脑的人。那现在中国好像有很强烈的反美情绪，
哦，
是不是？
这个真是，但就是我就觉得，当你把一个政府他把那个媒体完全控制住的话，其实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控制。这就是 unfortunate， 呀、yeah ，人的思想真的很容易被控制的。你这个谎言讲个十遍，就信以为真。
对，但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媒体其实也被控制，不过他控制的是政府就是了，但是控制的你可以说是一些反政府的。
反政府的自由媒体呀， yeah， 美国也一样被控制。也真很不幸。
那你觉得这次你会投川普？
那当然，这次我肯定投川普。
那这个人那么坏怎么办？
我觉得你说他怎么坏？
就是他的过去，对吧？还有他的很多的言行，他非常的骄傲，对吧？
他非常骄傲是，但是他的政策，我当然其实我也不是特别 follow 川普上台以后做的各种各样政策啊，到底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后来稍微了解了一下。 我觉得他的政策上其实我也是蛮赞同的。他因为他后来我听说他之所以想要上来当选总统，是因为受了一个叫什么 Navola 的写的那本书 Death by China 是吧？那本就在经济层面上讲，就是美国这些大国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制造业全部移到这些穷困的国家，然后他就是大量的受到第三国。那就他写的 Death by China 就讲到说，大部分的技术啊都转移到了中国，制造业转移到中国。那我呢，同时所以就是说经济越来越掏空，这个很不好，所以他想要把这些制造业流回到美国。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其实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你把制造业带回来肯定是对本土的老百姓有好处的，对不对？
对对，如果带得回来的话，对
对呀。但你那些大公司他所以出去就是因为到外面有钱赚是吧？
对。
但是如果你政府对他宽松政策让他们回来的话，那底下下层的老百姓赚的钱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嘛。
对。
所以对底层百姓肯定是好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也是间接的从回国，我这几年回去，比如说像我哥跟我侄儿他们都是在中国汽车行业公司工作，但我侄儿到美国来待了一年半，拿一个硕士就回国找工作。然后他在中国的一个汽车业，也是中德合资的那个汽车公司嘛。那他现在他就回去，上次回去我听他讲，他就说啊，这些德国人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他们了，只不过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中德合资，然后还是给他们点面子。然后我就明白，就是其实中国现在这种中外合资的那些公司啊，慢慢其实他们都把外资都要踢出去了。
对
呀，那这个很明显的。所以后来我对这个开始稍微比较 follow 的时候，注意一下呢，我就发现其实是啊，像川普打压中国政府，但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中国他这个政府的他不给你公平竞争的，他。对呀，他没有这种概念的，他这种完全是不公平的竞争，然后你也不讲信用的，那所以你说他前面一个人跟你来合资，我们说好的条约要这样，等他慢慢技术全部转让给你了，然后他把你就踢出去了。然后我开始也知道有很多人先在中国赚很大钱，后来苦的要死，被中国政府整的关到监狱里去的也有。
这是一个中美两边老百姓看法上是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也有人讲说，这个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这次把这个信仰啊、投票啊和政治啊扯在一起，这就是说把政治和我们的信仰扯在一起是一个不智之举。你的看法怎么？
我不大去回答这个，直接回答，因为我这次我很多的祷告，我的感动，我知道神。如果在地上如果还要使用一些人他的自己的教会的话，那么他就要兴起美国这个国家还可以成为他所使用的这个教会和这个国土。
你特别再讲详细一点
他的力量。
你这个重点很好，你都会再讲详细一点，什么叫做兴起美国这个力量、这个国家、这个国土。
因为你放眼看去，中国现在绝对是已经落在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黑暗权势下，对吧？
对，没有错。
那教会是绝对被压在，中国的教会完全被压下去。现在，那现在世界都很黑暗，现在看得出来。那美国是唯一的，就是说，在这里它还有很大多数的人是个基督徒啊，然后这块地方还是代表着神要在地上行公义的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吧。
包括我们自己都跑到这边来信主，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证，对吧？
对，所以我的祷告是神兴起美国，是成为他可以使用的，显明他自己的名和显明他的公义显明他的伸张公义的地方。所以这是 it's not yeah， 这是一个是教会站在政府的后面，但是政府要代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要发出亮光了。
所以这个，所以你也听见这样的声音，但是你不太去理会它，就是了。你觉得？
对，我不太去理会，我觉得他只是没有看到而已，他不明白这个中间的光明和黑暗之争的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那反过来讲啊，美国的教会是常常在讲台上讲这些事情的，啊，中国的教会都不太讲这个事。
中 中国教会不讲，美国教会也不讲，美国教会有一些讲，
有一些讲，有一些讲，对，
嗯，
你觉得往后是该讲还是不讲？
呀，我真的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嗯，为什么教会牧者都不讲？因为我也注意到在南非是，嗯，我们这些美国教会的牧者也不讲政治问题，
嗯，
那我们华人教会的话，嗯。我知道休斯顿教会，我刚刚听到，然后讲到马克将来天堂里会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这下子就麻烦了。那你觉得讲还是不讲好？就问你的意见，嗯，因为你讲的话，制造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分化，尤其你讲的要不是很深刻，要不是很正确，啊，
嗯，
有许多的偏颇在里边啊，当然这个你说见仁见智，左边看右边歪，右边看左边偏，是不是？
对，
对你讲的要是不能深入啊，至少你无法引出人家的思考，只是引出很多的反感与讥笑的话，那当然是没有什么价值，对吧？做牧者的人他要谈这个事情是很难的，但是同时呢，大家其实都在微信上，大家都在手机上谈，那你要是不谈也不对呀，啊，
嗯。
是不是？那你不是和生活脱节了吗？ 对不对？
是啊，我觉得要讲，所以尤其我现在主要在 youth group 里头，不是吗？
嗯，
我觉得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
他们有正确的思考，我们必须要教导他。
嗯，
啊，但我觉得确实要神给我们智慧，就是
是，
所以我自己拼命的在学，啊，
嗯，
那个教会跟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
那么我们怎么样参与政治？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必须改过来。这个我觉得是，而且我们可以应该教会更大胆的讲，就是政教分离，不是说教会不参与政治。
对对 对, 对。
政教分离是说政府不应该来干涉教会的事情。
对。
呀，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偏差，我们总是以为哦教会不要去管政治 ，no 教会要参与政治，要来、
嗯、
要来。执行我们的这个责任啊，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我们若再不执行，就没有一个国家基督可以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了。
嗯嗯嗯，因为中国人是很麻烦，中国人有个成语啊，有一句漂亮的话啊，比如说政教分离这四个字，我们一听呢就拿一张棒子到处乱打，对不对？
嗯，
其实如果真的政教分离了，美国就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了，因为你组成这个政府的本来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对，
他之所以所说的政教分离，只是不要像从前英国那样，更不要罗马教廷来介入我们，所以他才说我们是一个政治体系。
嗯，
可是我们这个政治体系的定义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
对
啊，当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定义呢，一点都不违反这个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这句话。
嗯，
那今天呢，你可以说有一半的人他坚持这个有神的信仰，有一半的人坚持无神的信仰，那合起来呢，仍然不是。政教没分离，对不对？我们仍然有这个自由，有这个权柄，应该可以在政府里面发我们的言。
嗯，
但是反对的人他们就拿这个大棒子来打了，那不止中国人了，
嗯，
对不对？美国人也打，
嗯，
因为他觉得从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呢，就是说你在政治里面不能谈宗教，
嗯，
对吧？那我们在反过来呢，在教会里面就不能够谈政治，对吧？对，这个你不谈我也不谈，那就小孩子呢留给学校的老师去教。对吧？那教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你要再去改正，很难的。那你在那边有没有遇见这些年轻人是思想完全被洗了脑的？你简直没办法跟他沟通的。
嗯，unfortunately 他不跟我沟通。
哦，他根本不跟你沟通。
希望他跟我沟通，但是我发出去他不回答我。
不回你的。对对对。你自己有三个小孩嘛？对不对？
我们那还太小，大女儿16岁，基本上还不太有很强烈的。
哦OK，
好朋友的儿子现在已经读大学大三嘛，也是个基督徒，他倒也蛮好的。3月份的时候来我们家住了一下，后来8月份又回来了一趟。那3月份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很强烈的就是说，是我原来其实比较偏中一点，我也觉得民主党有些观点我也是可以认同的，所以他当时跟我讲说他所在的教会他们的年轻人都是民主党。OK， 我跟他还有一些沟通，我也是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支持民主党，你怎么想的等等。
对。
然后8月份回来的时候，
不得了了，
已经是很坚决共和党的态度，所以跟他有一些沟通。
嗯。
然后，但是他就开始，他就是不行了，
也没办法再谈下去了。
嗯，
对对对，那你们校园里面大概也是这样，大部分的大学生是 走民主党路线的，是不是？
对呀，美国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我也不好直接问他们嘛。
嗯，
对呀。
但是，但你跟他们讲共产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个左派这次的运动后面是共产主义在那边推动，
嗯，
啊，整个阶级斗争的思想啊，是他们这个分化的手册啊，游击队对手册在那边操纵，这件事情你知道了以后，你警觉性非常强。可是对美国人来讲，知道了又怎么样？对不对？
对，他们会觉得共产主义已经存在150年，马克思主义不是150年了吗？也就是一种主义吗？
对啊，
有什么可怕的呢？
对，你就好像当初跟着毛泽东他们跟这些俄国人在中国搞革命的，都是一些热血的青年分子，就像现在的美国大学生，
对，
都是知识分子。好吧，那咏梅呢？非常高兴今天跟你聊聊，我们自己好久没聊了，是不是？有机会等开放了以后再来曼菲斯看你们。好的，
好，
谢
谢
你。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